好，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到第三节。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好，谢谢。我上个礼拜去参加原住民的特会。好，那在那个礼拜四晚上开始到礼拜六，那礼拜在那个礼拜五的晚上呢，他就请他的台前面有120个鼓，好，然后他就说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可以来拿一个鼓，好，然后大家在那里敬拜这样哈。那然后后来有一位姊妹，我经过的时候，有一位姊妹，我们已经快结束的时候，她就告诉我说，她就问我说：“哎，你的鼓是什么经节啊？”我说：“哦，我才注意看了一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三节。”好，然后呢，后来隔天，好，那这个报告的人，他那个带领的人，他就说：“你所拿的那个鼓的经节，就是神今年要给你的金钱，这样好。然后呢，然后我隔几天以后，好，就前几天有一天，我正在洗东西哈，正在洗东西的时候，忽然间神就在我的里面，就是在告诉我，今年你61岁。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三节，就是我给你的经文。六十一岁，就是你进入喜年的一年。这样好。那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呢，就是因为我是你们的主任牧师，我是你们的属灵的母亲，所以我所得的，你们都拥有，你们是共同拥有的。所有坐在我身上都是流到你们身上的，所以你知道今年真的是神要带我们进入喜年。而这节经文，这段经文，你会发现他在预言耶稣，预言有一位弥赛亚要来，神的灵要高抹在他身上，他来他是要报告一个好的信息。好的信息给谁？他说给谦卑的人。其实那个谦卑的人，就是给一些困苦的人，给一些困苦的人，给邻里很贫穷的人。好，那他要跟他们报告什么呢？报告就是说，所有你被仇敌偷去、抢去、掳去的，你都要归回给你。你所有整个人被仇敌 occupy， 被他所占有的，你都要回来，回到父的怀里面。然后他说，你所有被囚牢所囚禁的，你都要出监牢；所有你被压制的，你都要出来。我因为我喜悦你们，我要给你们一个恩典的年日。从此你不是活在咒诅中，你不是活在咒诅的里面，你是活在祝福的里面。你不是活在一个要拼命的劳苦才能够讨神的喜欢，拼命的要去讨神对你的喜欢。不，阿爸父说，我已经喜悦你们，我非常的喜悦你们，我喜悦你们是透过我的儿子耶稣来替我们死，替你们死，所以你们都已经在我眼中非常的洁白，没有瑕疵，那样的洁白美丽，所以我喜悦你们。那你知道我在隔天礼拜六，他最后一次 又是120个谷，叫大家每一个人再拿一个谷啊，去要敬拜。那我拿到的那个谷就是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我们看一下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好，那你讲到主，好，我们一起来念了好不好？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
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好，他说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施行拯救，他来就是要拯救你脱离仇敌一切的瑕疵、欺骗、谎言。然后他是怎么样？他是大有能力的，没有任何人能够胜过他，没有任何神可以胜过他的，没有任何的灵可以胜过他的，他是大有能力的主。然后他说这位大有能力要来拯救你的神，他在你中间，你要怎么样？恐惧战惊，很害怕，很害怕，是不是很怕被击杀？是不是？不是。他说什么？他说他在你中间怎么样？他因你而欢欣喜乐，他看到你就爱你，他看到你就爱你。你要想到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你会不会看到一个小孩子，一岁的小孩子，你看见他就喜欢他，你就是默默的就很喜欢他，很想咬他一口，很想亲他一下，是不是？好，那不管他长得怎么样，你就是看见他都很喜欢他。神就是这样，他说他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你看，哦，好可爱哦，就是欢呼，因你喜乐而欢呼，就是这样。好，那神就在告诉我，我61岁的开始，神要我一直的活在他的喜悦当中。我那一天正在洗东西啊，正在洗东西，然后忽然间神就是这样跟我讲，当神就是告诉我61岁的开始是我完全新的开始，所有的软弱，所有的一切都要脱落，我要进入神的喜年，我要活在神的欢喜、欢欣喜乐的里面，我要活在神的那个默然爱我的里面。而且神就是告诉我，他说他喜年所要做的就是要对仇敌宣告报仇，他来宣告报仇的日子。他就说仇敌，你不要看我的孩子好像有两三年，好像有三五年很软弱，一直被你践踏，哦，一直被你谎言所囚禁。你不要看我的孩子好像那么软弱，一直就是趴在地上起不来。我告诉你，他只要忽然间醒悟了，我要把一个很简单的武器给他，就是赞美。他只要一开始起来赞美，一开始穿上那个赞美衣，你就发现他会成为一个完全180度不一样的人。他会发出光来，他会大大的祝福许多的人。这就是今年神要带给我们的大好消息。有一位弟兄，他是在卖鱼，那生意一直不好，好，那然后更糟糕的是，他的鱼是就是也卖给很多给那个餐厅，可是那个餐厅呢，就一直都没有付给他钱。一直没有付给他钱，所以他已经一直在赔钱，然后餐厅又一直没有付给他钱，这样哈，所以他就是半夜都睡不着觉，然后他非常的气愤，他就是每天晚上很气，就有时候气得想要起来拿石头去砸那个餐厅的玻璃，这样。那然后呢，刚好他们教会就请我们的同工去他们那里教内在生活，好，那时候就是在教赞美，所以他就回去， 他就开始操练，一直的赞美，一直竭力的在那赞美神。好，他说他就在这样一直赞美神里面呢，神就开始跟他讲话，神就教他，神就给他智慧。神说你就把这个鱼摊、关掉，你可以开始在另外一个新的行业。好，神告诉他去做什么行业。好，然后呢神说我会祝福你，但是呢你要写一张卡片，好，给那个餐厅的老板，然后里面再付1000块台币。我讲的这个见证是我们的同工在台湾带的，他就附上，他真的写一张卡片，付1000块的台币，好，然后呢就给那个餐厅老板，那个餐厅的老板感动到不得了，他就说这个锦上添花的人是很多，但是雪中送炭的人很少。好，所以他想到说，哇，你们基督徒怎么这么有爱心啊，我还欠你那么多钱都还没还你，你还给我这样一个卡片，一个红包这样。他就非常的感动，就觉得哇，基督徒真的好有爱心。结果这一个弟兄他真的照着神给他的智慧，他开始在做另外一个行业，神就大大的祝福他。那我讲这个见证，就是这个在末世会一直的发生，你相信吗？各行各业，各行各业，你都会遭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好，被欺骗，好，或者被欠债不还，好，这个或者钱被偷了，好，你会遭到很多的，在这个地上有很多的这一些事情，会让你很气愤。但是呢，你如果知道神他在管理一切，你是他欢欣喜乐默然深深所爱的孩子，他不会允许任何没有必要的伤害来临到你，所有他临到你的一切事一定都是与你有益的，如果你真的爱他。因为这圣经上讲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益处呢？就是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能够得着荣耀。那看你是喜欢钱还是喜欢荣耀啊？你是喜欢钱还是喜欢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只有几个是吧？你喜欢什么？对，你喜欢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喜欢有神的荣耀，你看这个为重的话，那你就会愿意相，你就会相信神说的。他说每一件发生的事都会为你效力，神绝对不愿意他的儿子他的孩子受苦。有没有哪一个孩子，哪一个父母喜欢他孩子受苦？有没有？除非他有虐待狂，精神有问题，没有一个父母喜欢孩子受苦，他总是希望他得着益处，那个益处是大过那个苦。好，那所以每一样事都是在神美善的旨意里安排的。所以你愿不愿意在你看来觉得好倒霉，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一间餐厅，我总共只卖给一家餐厅，就是碰上这种老板，你是倒霉吗？神不是，神其实是要祝福这个弟兄，祝福他怎么样跟神更亲密，然后呢祝福他脱离他天然性格的脆弱，以至于那个忧郁的灵、恐惧的灵、愤怒的灵没有办法临到他。神要宣告报仇的日子是借着你愿意开口赞美，赞美他的美善，赞美所临到我的都是与我有益的，我感谢你，赞美你是爱的，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耶和华是大有慈爱的神，你的慈爱长存。你一直这样赞美他的时候，你就发现神 开始把他美善的心意在你身上的蓝图，在你身上美善的安排会开始开启在你的身上。我很多年每一次回头去看我过去所走过的路，我当时多不容易，当时觉得多苦啊、哦，多苦没有人可以讲，但是我发现都是神的美意，都是神的祝福，就是要我们这个脆弱的属地属土的性格一直被改变，一直被改变，越来越有神儿子的属性在我们身上。那个是借着我愿意赞美他说呢，他说在这个地上你有很多的悲哀、哦啊、他说神说他来了，他要宣告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就是我们的神他觉得这么多年来我的孩子被仇敌这样欺压蒙骗捆绑、哦、那 他说我要已经时候够了，我要来释放他们得着完全的自由，所以我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我要安慰这个悲哀的，而且我要把华冠戴在他的头上，不是只是受安慰而已，我还要让他变得那么尊贵荣耀，有华冠在他的头上。好，那华冠要赐华冠给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代替灰尘。好，那悲哀常常就是因为有好多的灰尘，好多的灰尘使我们越来 越快乐不起来。然后他说我要把华冠赐给他，我要给他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力。好、啊、让他们穿上赞美衣。好，他说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耶稣在地上2000多年前，耶稣应验了这段圣经，他来到地上，他也向人报告喜年，但是呢不多的人真实相信，可是相信的人真的进入喜年。好，你看见撒该就进入喜年了，对不对？脱离了他那个没有办法脱落的贪婪贪财，然后脸都不要，面子都不要，好，可是就是没有办法，那个贪就是一直在他的身上，好，使他变得那么龌龊，好，那么觉得自己都讨厌自己，他没有办法。但是呢当他听见耶稣说的话，他相信耶稣他的话，他接待耶稣住到他的家，耶稣所散发出来的生命就改变了他，喜年就临到了他的身上。耶稣只说一句话，撒该下来，今天我要去住到你家，就这样的一句话，他里面就开始改变。亲爱的家人，神是不是也5年前10年前也跟你说了，我今天要住到你里面，你开始改变了，但是你有没有继续活在这样喜年的感恩里面赞美里面？所以撒该就改变了，他从一个最贪婪被那个贪婪的囚牢深深捆绑的人，他变得什么？好自由，好自由，好大方，对不对？我一半都周济穷人，然后呢欠谁，我欠谁每一个都还他4倍，都不知道他剩下的一半到底够不够还啊，他也不担心，你知道吗？他已经成为自由的人，自由到这样一个地步了，没有忧愁，没有挂虑。神要我们成为这样的人，神要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在末后的日子他真的会做，只要他的百姓开始拿起他给我们在这个末世最简单的武器，却是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赞美。好，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在诗篇89篇14节到17节。
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耶和华啊，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 因为你喜悦我们，我们的脚必被高举。
好，谢谢。这里讲到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好，所以宝座就是讲什么？神在掌权，他的掌权是根据公义跟公平。所以在末世你会看到有许多不公不义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神并不是因此失控。你不要说神啊你的眼睛在哪里，神啊你瞎眼了吗，神啊你有没有看见这些恶人为非作歹，神你为什么不报复呢？神在圣经里面已经讲了，神说恶人，我岂是喜悦恶人死亡吗？我乃是希望恶人能够回头，因此得生命。所以神在等，神在等着恶人回头。恶人能不能回头，在乎你，在乎我，在乎我们是不是发出光来，以至于恶人被照到光。所以他说，他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知道神的掌权是根据什么？公义和公平，它是立基于公义和公平。所有不公义不公平的，他一定会什么？审判，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神在历史上，旧约历史你可以看见，这一国神在等着这一国恶贯满盈的时候，才让以色列人去攻占这地。神不是随便让他的选民去攻占他的地，是这个地这群人已经罪恶滔天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公义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但是接着下一句讲什么？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你前面，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也就是说，不公义的事他一定要审判，但是呢，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他所施行的每一个审判，他都是以怜悯、以慈爱为念，是吧？慈爱还有诚实，诚实他说了他一定做，他说到他一定要做。所以呢，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一定要死，但是呢，他因着慈爱爱我们，所以他就怎么样，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地上替我们死。这就是神，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慈爱和诚实行在他的前面。亲爱的家人，我希望你要把这个经节真实的记进去，以至于末世你看到，哦，怎么这么爱主，这么火热爱主的人，居然就这样被恶人杀，你会怎么样？你会怎样？神啊，你瞎眼了，这样的神我也不信了，是不是？神说，我从来没有对你们说谎啊，我在启示录已经说了，我是让仇敌先得胜啊，我也容许我的圣徒被杀，我容许我的圣徒殉道，我在等着殉道者的数目满足，启示录讲的。哦，我有一天读到那个地方，我说，哦，原来这样啊，他们不是不信被杀，他们不是偶然走错了路，走错一条路就碰到了这个坏蛋然后被杀，不是的，神在等着殉道者的数目满足。你说神啊，那这有什么意思呢？神说，每一个殉道者的每一滴血都要结出许许多多的灵魂来，要结出许许多多的灵魂来。真的，我知道有一些地方，那个地方好多殉道者被杀在那个地方，就那个地方那个福音之兴旺哦，那个所信主的人比例之高，而且那个神迹奇事显在他们当中，而且在那一个地区的人都非常爱主，殉道者的血在神的眼中何等宝贵。 不是突然的，因为他已经定了一个律，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好，那所以呢，他讲到说，他是以公义、慈爱、诚实行在他的面前，然后他说，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也就是说，一个人明白神，他一切都在他的管理控制底下。他的管制底下，他从来没有失控，好，但是他所行的一切，他在乎公义、公平，所有流无辜人者血的罪，他都追讨，所有不公义、不义，他都要报复。但是呢，他说他是那样充满了慈爱，以怜悯，在审判的日子以怜悯为怀，以怜悯为念。好，然后呢，他说他所做的一切，他都是诚诚实实的，他说了他一定做。好，那这就说一个人如果知道我的神是这样的神，他就怎么样，他就会像神这样欢呼。他说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好，欢呼是什么英文 shout 大叫欢呼。好啊，他说那个民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要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好，在末后的日子，神的百姓应该常常的因神而欢呼，因我们的神而夸耀，因为你知道他在全地施行审判。你知不知道要向神欢呼？你有没有常常向神欢呼？那你就有福了。旁边都没有回答。你知不知道要向神欢呼？你不要只有在球场欢呼，你不要只有电影明星出来的时候才欢呼，你要在这位万王之王的面前常常的欢呼。他说这样你就有福了，所以我们现在欢呼一下吧，在我们的万王之王面前欢呼，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哈利路亚，耶稣我赞美你，哈利路亚，愿你崇高，愿你崇高，愿你得着万膝的跪拜，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的人可能还不习惯欢呼，但是你实在要学习开始欢呼，特别是弟兄。好，我们这个特别是矽谷的弟兄，矽谷的弟兄呢都是工程师，电脑工程师，习惯就是面对着电脑一整天都不讲话。好，所以你一整天都不讲话呢，其实你回到家也不想讲话。好，所以这就造成很大的家庭问题，因为太太已经等你等一天，希望有人跟他讲话。好，但电脑工程师习惯用思想眼睛，不习惯讲话。但是你不知道神给我们口，给我们嘴唇，是要带动我们整个的灵魂的。所以诗篇七十一篇那里讲到，他说什么呢？诗篇七十一篇，七十一篇这里说在二十三节，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你看，好，所以当你开口歌颂的时候，你的灵魂，你的嘴唇开，你的灵魂都会起来欢呼。好，你要起来欢呼。好，现在这个你已经来到一个时日，是不一样的时候。什么样的时候？就是好像这个北京跟上海的百姓哈，他们说他们如果早上要出去运动都要怎么样，戴口罩。为什么？因为有什么？有雾霾。好，那你知道我们现在属灵的空气已经比那个更严重，因为黑暗遮盖大地。昨天有一位很爱主的同工，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闷闷的，就是这样闷闷的，快乐不起来。好， 就是也不想去见人，就这样忽然间就这样闷闷的。还有一位他回台湾，他说忽然间就有一种很想自杀的念头在里面。那我说哦，这种我了解。我有时早上很早，好，因为我们五点钟要晨祷，那很早就醒了，醒了想要起来，醒了的时候就觉得还没有力气，没有力量起来，好，那然后我就开始赞美主，我赞美你，主耶稣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因我而欢欣喜乐，谢谢你默然爱我，主我赞美你，谢谢你那么喜悦我，主啊赞美你，谢谢你看我全然美丽，全然可爱，神啊谢谢你永远的慈爱在爱我，我就这样一直一直用神的话来赞美神，赞美神，然后忽然间整个就好喜乐，然后有力量，就充满了力量起来。亲爱的家人，你要知道现在已经来到一个季节了，那个黑暗在遮盖大地，如果你现在不起来养成一个习惯的感谢赞美欢呼在他面前的一种生活，你会发现你不知不觉你已经嘴巴很懒得打开，然后身体越来越没有力气，然后不吃什么就觉得没什么好快乐的，然后渐渐就觉得人生没什么意义，没什么意思。你知道那不是因为你，那是因为黑暗的权势，周遭已经是这样的空气了。而神他都知道，所以他告诉我们5776每一个我告诉你们，我跟你们报告这个喜年，你们要开始进入，借着赞美进入喜年的恩膏，然后一直到主回来的日子，他要我们大大的赞美，大大的在你生活里面又有很多的家庭的事情让你不快乐的，没办法快乐。有一个妈妈，她说她的孩子读夜间部，每一天回来就是吃宵夜，然后就搞到天亮才睡觉，然后他就一直跟孩子讲你日夜颠倒很不好，怎么跟他讲就讲不通，两个就大吵，经常在吵。结果呢他们教会就请我们去带他们这个内在生活，好，那我们的这个同工呢就去带他们内在生活的这个教导。那这个妈妈会后就来找我们的同工说，我的孩子这样这样这样，我该怎么办？好，那我们同工就跟他讲说，你不要用你的情绪去跟你的孩子这个去，你不要用你的情绪去管教你的孩子，好，那是没有用的。好，他说你就看到你孩子怎么样的时候呢，你就进到房间，就在那一直赞美，赞美神，赞美到你里面有平安了，然后你才让神来带领你跟你孩子讲话。好，那这个妈妈呢回家就看见她的孩子在吃宵夜，翘着二郎腿，哇，她里面就很气，然后他就赶快躲到房间去，就在那一直赞美主，赞美主，好，为这些事的感谢赞美主，然后赞美赞美到他里面真的平安了，然后一打开门出来，看见他的孩子正在看电视，他又很气了，因为他一看又是要看到天亮，又很气，他就又进到房间去，又一直赞美赞美耶稣，哈，哇，为我的孩子这样不睡觉看电视，感谢赞美你，哈，就是一直赞美你。我跟你讲，赞美就是把你的主权转移到神的身上，知道神你在掌权。你在掌权，不要让我的脾气来掌权，不要让我天然的反应来掌权。好，所以他就又赞美赞美了，哈，然后呢就这样来来回回好多次，一看到怒火中烧就赶快进到房间再赞美赞美，这样来回好多次了以后，他就累了，他就睡着了，他睡着了，隔天早上醒来，一打开门 看见他的孩子还在看电视，啊，赶快又关起门来，又赞美，又赞美，赞美，赞美到里面平安了，再打开门，再出来做早餐。他做了早餐，就说：“孩子，你赶快吃早餐，吃完早餐好去睡觉。”他的孩子说：“妈妈，我已经睡饱了。”他说：“你怎么会睡饱了呢？”他说：“昨天呢，只要一看电视，就忽然间停电了，我就什么都不能做，我就只好去睡觉了。”哇，他妈就好高兴哦，感谢主，赞美神，就是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得胜仇敌啊。然后结果呢，那一个礼拜，许多的晚上都停电。所以他的孩子整个习惯就被改变了，就开始不再日夜颠倒了，就整个习惯就改变了。所以你说赞美是不是太奇妙的一个武器？也就是说，我要生气，我要发怒，我要对他大吼，都是好像很理所当然的。但是神说，我不要你活在这样的一个囚牢，活在一个怒气的压制底下，我不要你被仇敌的这个怒气的箭射中，我不要你的家被一个分裂的灵的箭射中，我要你的家有平安，我要你活在我的平安跟喜乐里面。如果你愿意把主权转交给我，不要用你天然人去 掌管去反应。所以这赞美就是一个主权的交换，转移给神，转移给神，信靠神，信靠神。好，那神就会做，神就会做这么奇妙的工作。好，你怎么知道？一个，你看他跟这孩子抗争了几年也没用，但是吵架几年也没用，但是赐平安的神他有他的方法。他说他要来宣告，向神宣告报仇的日子，借着你愿意来赞美他，称颂他的美善，称颂他的大能，他在掌管一切，他在掌管一切。我们是不是习惯都为着那些很好的事才愿意感谢赞美神？是不是？好诚实哈、哦。是的，但是神说不是，赞美是因着他就是这么美善，他大有能力，他施行拯救。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转移我的注意力，我把我的眼目从这些不美善的事物，不美、不道德、不公义、好污秽、好这些的人事物的身上，我转移到这位美善的神身上，我一转移到他的身上，我的情绪就开始改变了，我就开始赞美，我就开始赞美。亲爱的家人，我跟你今天跟你讲的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要以为你知道，你必须要听到你的骨头里去，你要去做，否则你末后的日子会不好过。但是神预定你末后的日子是要大有荣耀，他末后的日子是借着这一切，他在审判全地的时候，他说我的殿要充满荣耀，要大有荣耀。怎么能够实现呢？是借着我们一直的称颂赞美他，一直的称颂赞美他。你知道他在掌权。好，那所以一个妈妈，她愿意听话，她知道神很伟大，他过去没有这个教导，所以他一听到这个教导，好，他说神要我们这样赞美，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他的宝座就降临。他是耶和华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他宝座的，所以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他的宝座就降临，就是他就掌权，所以他就愿意听话，去房间里赞美赞美，让神的宝座降临在他的家，降临在他的孩子身上。他愿意这样子去做，神就可以这样做。他没有中途放弃。他如果早上起来看见有什么用， 结果还是看电视看到早上，然后他就把他大骂一顿。结果呢？结果你想结局会如何？结局就不会是这样，他们关系会破裂，然后他孩子也不愿意跟他讲，其实他已经睡饱了。好，然后这个妈妈只好继续活在愤怒、悲哀、忧伤当中，然后就被仇敌所俘虏，是不是？亲爱的家人，这样的事情会在末后的日子常常发生在个人不同的各个不同的家中。你不知道忽然间你的孩子 会好像失控一样上瘾，对某样的东西上瘾。 你会发现你的孩子怎么忽然间变样了，变了一副死样子。但是这正是你得荣耀的机会，就是什么？称颂神的美善，称颂神你在掌权，为你有这样一个可爱的孩子一直去赞美神。你说他哪有可爱？不，神说他可爱，神说他可爱，所以你就一直的赞美赞美神。你给我的孩子都是最好的，你爱他，你因他欢欣喜乐，你默然爱这个孩子，你这样一直赞美他赞美神，就让神的宝座临到他的身上，你就为神开了一条路，让神的救恩可以临到你的孩子身上。如果你在那咒骂他，你就是为仇敌开一个门，让黑暗的权势可以临到他的身上，你知道吗？你如果那时候去骂他，好，这个孩子真是死鬼，好，你这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好，养你白养了什么什么的，你这样一直骂他，使他生气，就是为仇敌为仇敌开一个门，开始可以来掳掠他。你知道这个灵界的真实性吗？所以神说，我来到地上，我就是要叫每一个我的百姓得自由，得自由，开始得喜乐，称为公义树，就是借着他开始穿上赞美衣。你看北京上海的人是一出来就戴上口罩，我们是穿上赞美衣，你知道吗？你一遇到属灵的空气不好，你一遇到开始有压制，你一遇到这种气氛，属灵的气氛开始不对，赶快穿上赞美衣。哈利路亚，主啊，我赞美你，赞美你，你掌权，主，我赞美你，美善的主，大有能力的主，施行拯救的神，我赞美你，就这样赞美他。这个跟你讲绝对有用，但是重点不是有没有用，你赞美不是为了问题解决。很多人以为赞美就是要解决问题，所以当他问题解决了以后，他就停止赞美。不是的，赞美是什么？是我们因终日因他夸耀，因他而欢呼，终日因我们的神而欢呼。在诗篇63篇那里讲到了，是连在床上好，这思想他嘴唇就要欢呼，终日因他的救恩而欢呼，赞美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就不会因为问题解决你就不再赞美，而是你要一直继续活在这样子的称颂他赞美他，是帮助你注意力一直在他的身上，以至于喜年的恩膏会一直临到你的身上。你注意力一在他的身上，你就发现原来他那么喜悦我，原来他那么喜悦我。那在末后的日子，神报仇，就是因为好多的谎言。末后的日子，谎言的灵是非常猖狂的。好，我们做了一个调查，从年轻人到成年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好多的谎言在他身上，觉得我是人家比较不喜欢我。好，人家如果多认识我就会远离我，好，人家如果只要跟我更多靠近，人家就会讨厌我。好，那我总是没有人家好，好，就很多的谎言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 一直竭力的向着他。那个谎言如果你不起来赞美神，赞美神，你那个在这个幕后的日子你会被仇敌攻得一塌糊涂起不来。但是如果你懂得这样一直赞美神，你会发现哇，原来神要我过的日子是这么荣耀，这么喜乐。幕后的日子你会发现不是在神的国里面你会发现不在乎年龄。我今天早上在敬拜的时候，我就看见前面中间我们长青团契的哇都站在中间哈，长青团契六十几岁是太年轻的哈，都七十几岁八十几岁九十几岁都站在前面跳舞哎，跳舞。但是我看过去那边有的好年轻的都跳不起来，当然一定也有跳得起来的，也有很多跳得起来。我只是就是觉得说在神的国里真的不在乎年龄，而在乎你有没有常常一直要活在这位欢因我而欢欣喜乐的神面前，我也要因你而终日欢呼，我要因你终日夸耀，我真的要夸耀我有这样一位神，他那样的爱我。这如果你一直活在他的喜悦，他爱你的真实，你的这样的认定里面，你就一直在得胜仇敌，你甚至在幕后的日子会得胜敌基督，你知道吗？赞美是末世最大的武器，也是得胜敌基督的武器。因为他不管用恐吓，他不管用威胁，好，他不管用什么方法，他没有办法夺你的眼目，他也没有办法使你害怕。因为你已经终日因神而欢呼喜乐。有一位小孩子，这个小孩子有一个小孩子哈，这小孩子他在幼稚园的时候老师就判定他是没有办法学数理。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印度的一部电影，那个孩子看到那个字都是飞的飞的这样，好，所以他没有办法学数理。好，那他呢有这个情绪障碍，好，那还有这个学习障碍，好，他有很多的问题哈，他是有多重障碍的一个的问题在他的身上哈，他情绪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他的人际关系很不好哈，然后他有阅读障碍哈，那然后他是满口脏话哈，他还有一种暴怒的灵在他身上，他可以连续骂一个人，才小学才幼稚园，他可以连续骂一个人骂半小时，半小时每个字都用不一样的话来骂，很厉害哈、哦，这样啊。那他呢？这个功课当然是倒数了哈。后来他妈妈把他带到教会来，那他的这个儿童主日学老师呢，哈，就开始教他赞美，哈，教他赞美。那他就教他每一天哈讲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五十遍，哈，单单教哈利路亚都要教好久，因为他会念哈路亚利哈哈雅路哈，就说他的字都是跳来跳去的这样哈。那可是就是教他这样哈，每一天这样教他五十遍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好，这样教他。两个月以后他开始不再讲脏话，不再讲脏话，他的人际关系开始改变。好，他的老师开始教他，他教他单单只是被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好，只要教他这句话，他需要教一个礼拜，他才能念正确。好，因为耶和华，他会念耶华和，好好好，他就是字就是常常颠倒这样。好，那一个礼拜他才能念正确，可到后来，他可以背经比赛第一名。而且他的班上只有四个人考100分，他是其中之一。 而且他后来每一科都90分以上，本来是倒数的，他现在是每一科都90分以上。然后他人际关系变好了，他开始可以跟人做朋友，好，不会再这个骂人了，这样哈，可以跟人家做朋友，所以他整个的改变，好，那不但是这样子，他不会跟人家冲突，可以这样做朋友，成为好朋友，好，那所以他的老师都吓了一跳，怎么看见这个孩子可以这样的突飞猛进，好，那才知道原来是他有一个这样的主日学老师，所以老师呢，他的老师以后遇到一些比较学习障碍的全都送去这个教会，好，送到这个教会。那我们然后这个妈妈哈，这个妈妈后来这她的老师就是我的属灵儿子哈，就是教他们这样赞美哈，所以她告诉我这个见证。那她说后来她妈妈就带着这个孩子说，有一位叔叔阿姨哈，她家开早餐店，生意一直很不好，我们去为她祝福祷告好不好？她就说好，她就带着这个孩子去哈，然后要为他们祝福祷告。这个孩子就问她说，叔叔阿姨，你们会不会赞美神呐？哈，她就说哦会啊啊。她说那你怎么赞美？她说赞美神啊，就赞美神。她说不对不对哈，赞美呢哈，第一要举手，第二要开口，哈，第三要全心，哈，第四要竭力，哈，因为完全照本宣科，哈，就是他的主日学老师教他的，哈，要竭力。然后他就带着这对夫妻开始全心的赞美神，竭力的赞美神，叫全心的赞美神，哈。结果那一天，哈，他早餐店所有的东西卖得光光的，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从来没有过。好，那你知道神给我们这个赞美的武器，要把禧年的恩膏带下来，是要宣告向仇敌报仇的日子。也就是说，一个这样子的多重障碍的孩子，你觉得有没有盼望？如果你是他的父母，你觉得看一个这样多重障碍的孩子暴怒，然后人格智商各方面都有问题，这么大问题，有没有盼望？对，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盼望。还有，只有你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活在神做事的法则里面，你才有盼望，否则真的没有盼望。但是今天我要说的是，不止你不只有盼望，神还要宣告报仇的日子。就是说，你这样一个孩子，你不但功课可以变好，可以跟人家不冲突，可以功课变得那么好，然后各方面可以健康起来，而且可以为别人祝福，可以为别人祝福，而且他将来他真的会成为牧师。这个是一个先知为他发预言，他就说他将来是个牧师，他现在已经国中生了，他现在都继续的去教会。所以亲爱的家人，主耶和华的灵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来到地上宣告这个禧年，信的人你就进入这个禧年。那你要借着什么？借着穿上赞美衣，借着赞美你才能够打开这个救恩的门，借着赞美你才能够直接进入他的愿语，进入他这个美丽的愿语，施恩的愿语。所以你一定要开你口开，让你的灵魂都开始起来跟他对齐，让你的眼目，让你的思想，让你的情感情绪都来跟他对齐。这不是知道的问题，而是你一定要开始做，你一定要开始做。我在1999年我回台湾，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感觉。 我整个晚上1点多2点多3点都睡不着，而且呢，我因为已经从早冒汗到晚上，已经有从4月 98年的4月一直到99年的1月。所以我就然后 我回台湾检查说我的骨头68岁。那是1999年。那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全身都很不舒服，然后全身很老化，很老化，然后睡不着觉，好，那就是无力、老化、睡不着觉，就这样子，好，那结果我隔天早上起来，我先亲近神，亲近神以后，我读圣经，我读到诗篇35篇。我们来看哈，诗篇35篇第9节第10节。
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啊，谁能像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
好，那我读到这个经节的时候，我整个的力量就起来了，我就开始一直赞美，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好，我要因他的救恩大大的高兴，好，那我的骨头都要来称谢他，所以我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常常的这样，主啊，我全身的骨头都要赞美你，我每一根骨头都要称谢你，耶和华有何神像你，何神像你可以救护我这个困苦人，脱离这个骨质疏松症，主啊，有何神像你可以救护我这个困苦穷乏人，好，脱离这个把我抢夺去的这个骨密度，神啊，我要赞美你，我必因你快乐，我的心靠耶和华大大的快乐，我要靠你的救恩大大的高兴，我全身的骨头都要向你欢呼歌唱跳舞，我就这样子。好，那我现在这是16年前的事，我现在比16年前年轻很多，感谢主。好，所以我们的神向我们宣告喜年，问题是我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
相信。
你要不要进入？
要。
借着什么？借着赞美，借着你的口开。为什么呢？因为赞美是一个信心的表示。在历代志下20章那里，好，历代志下20章，约沙法王他们遇到大军要来攻击他们，好，那约沙法王他们怎么办？他就说，神啊，我们无力抵挡这个大军，他们要把我们从我们的地业赶出去，赶出去，神啊，你不救我们吗？你不救我们吗？然后神怎么跟他讲？神说，你们摆阵，你们不用，你们就是摆阵，看我要为你们成就何等大的事。好，那神，然后约沙法就怎么样？约沙法王就叫诗班。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了，这个历代志下20章，历代志下20章20、21节。
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好，然后呢，22节，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去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你知道吗？方唱歌的时候，神让我们对大军，面对大军的时候，他要我们面对的方法常常是远远超过我们理性。大军来，我想那些诗班的人因为都很听约沙法王的话，否则他一定觉得，王啊，你让 让我们送死啊，你至少叫那个有拿着盾牌的人站第一排吧。没有，就是让他们穿着圣洁的礼服在那里。那在那里就等着人家射箭射来啊，对不对？可是没有，他说他才一唱歌的时候，伏兵就出去了，就击杀三个国：亚门、摩押，还有呢住希尔山的人。好，然后呢，神的方法怎么样？神就让亚门人跟摩押人一起来打希尔山的人。好，然后呢，亚门人跟摩押人又互相的击杀，然后都杀的完全死光光了。然后最后呢，你看见哈，他说他们，我们看24节25节，
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约撒法王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尸首中见了许多财物珍宝，他们剥脱下来的多得不可惜待，因为甚多，只收取了三日。
哇，吓人！财物跟珍宝，整个约撒法王他们所有的军队去收取，要收三日，你看有多多啊！大获全胜。这个在末世一定会一再的重演，可是是神的家，神的百姓这样子的注视在神身上，绝对的顺服他，听从他。末世你会发现基督徒会大遭逼迫，各国各地越来越多逼迫基督徒，那时候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改信别的宗教，是不是？他说你要怎样啊？你要一直的称颂神，可是你不能等到那时候一直称颂神，你要现在就开始称颂神。你如果不现在开始称颂神，你到那时候就会怎么样？两脚发软。好，那当越多这种环境，很可怕的环境临到的时候，那时候是什么？神迹奇事会大大展开的时候。所以约瑟法王他们不但不需要耗一兵一卒，没有需要用一个兵力，而且呢掳获了一大堆的财物珍宝，是不是好棒？所以当神让你面对越大的敌军的时候，神是要把越多的财宝赐给你，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当神让你遇到最大的军队，最大最可怕的军队的时候，是他要给你最大的得胜，然后给你得到最多的掳物，就是看你是不是信他。你是不是知道神他从来没有眼瞎，他也从来没有重听，他的眼目一直定睛在他的孩子身上。你起来，你坐下，你躺卧，他都知道你在想什么，都知道你在说什么，他也知道哪个敌人正在逼近我的孩子。神没有失控，他在掌管。你公司遇到不容易的环境，不容易的状况的时候，神也在看，他在看，他在看你怎么反应，他在看你是不是一直知道他在掌权。神你一直在掌权，我要因你而欢欣喜乐，神啊，我要一直活在你的爱中。神，我知道你就是这么爱我，你从来不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的，我没有失去我的信心，我知道你一直默然爱我，而且你因我喜乐而欢呼。所以神，我要称谢你，我要赞美你，我不是等到环境改好了我才赞美他。在家庭的婚姻的困难当中，亲子的困难当中，你经济的困难当中，你环境的不容易，你身体的不容易的当中，你要继续知道这位神 是美善的神，他是向你守约施慈爱，他是为你死，他是为你成为咒诅，好让你得着一切的祝福，他是为你受鞭伤，要叫你得医治，他是为你受刑罚，他要叫你得平安，他是 要让你活在他的满心的喜悦跟爱中的一位神。你不能等到环境这样你才说，哦，神你是爱我，一看到环境不是这样你就又开始害怕，又开始害怕。我最后讲一个见证，我今天早上收到，我们就说在国内有一位弟兄，他呢就是开始在他的教会哈，在他的教会晚上他就是开始放那个等候神的信息，放我们这等候神的信息，然后呢他们有十几个人包括牧师在那里听，好啊，那一天呢在听这个等候神信息完毕的时候，这个弟兄小勇他就起来说，他就感动，他说好不好我们就花十分钟一起来等候神。好，就在等候神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一个老人家他中风，然后呢他做了一个异梦，在十分钟的安静亲近神，他做了一个梦，异梦梦见神在讲台这里，然后他就奔向神，他就奔向神。就那一天他回家呢，他是中风，所以他身体是不能翻身的，他就开始可以翻身，好，可以翻身。然后他的那个手，他的腿哈，是那个冰冷的哈，是没有力气的哈，是冰冷的。就忽然间呢，就开始充满了热气，好，充满了热气。然后就是开始可以动，这样哈，开始有知觉，发热有力哈，这样子。那结果呢？那隔天中午呢？这一位中风的这一位弟兄呢，忽然间便血，你本来看到这样就好高兴了，可是他忽然间便血，而且每半小时就一次便血，那他们就赶快把他送往医院去。那这个小勇本来看到哇，等候神，神就这样一个异梦，就神的同在临到他，开始可以有知觉，可以翻身啊，这么好，怎么忽然间隔天变成这么糟的情况？所以这个小勇他就觉得说，哎呦，我好像看见那个看见拉撒路就这样死了似的哈，好，到底耶稣在哪里？这样哈，那后来呢？辅导他的那一位就跟他讲说，你要赞美哈，你要相信，因为仇敌就是一直要把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一直要掳掠去，把我们的信心要偷去，好，这样把神的恩典要偷去，你要继续的赞美神啊。所以这个小勇弟兄呢，他就在家里就开始放赞美的信息，然后他就开始一直赞美神，赞美神，他跟他太太就一直赞美神，赞美神，好，他听了赞美的教导以后，他开始赞美神了以后，哇，他充满了神的喜乐平安，能力，然后他就去到那个医院去看那一位弟兄，他说看到那个弟兄啊，那个脸色苍白啊，死极阴沉呐，烦躁啊，哈，跟那一天在等候神的时候，好像判若两人这样哈。可是因为这个小勇呢，他身上的那个从神来的喜乐平安哈，还有那个神的同在哈，所以他脸上发出那个荣光哈，就这样，好像那种生命的气息就一直流到这一个弟兄的身上哈。然后他就跟这个弟兄讲话，哎，那个这个弟兄的脸哦，就开始一直改变了，就开始改变了生机啊，从那个沮丧啊，那个死寂，就开始变得喜乐起来，而且开始可以健谈了，这样哈。然后旁边有一个女病人呢，他就听到他们一直在这样彼此的对话，隔壁病床的女病人，他就说，哎， 你带我祷告，我也要信主。你为我的肚子痛祷告，因为他就是腹痛，肚子痛进医院这样哈。那小勇呢，就带他哈，就说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啊？他就好，就带他做决志祷告。好，然后这个女病人呢，就开始可以从床上起来，就加入他们的谈话。哇，整个这个病房哈，就变得喜乐融融，欢欣喜乐的这样子一团的生命。充满了生命喜乐的气息在那，所以这个女病人的儿子也开始有兴趣，开始问他要更认识这个救恩。好，所以我讲这个见证，就是说我们常常是定睛在这个人的病有没有完全好起来。这个病好了，哇，我们就感谢主啊，赞美主，主你好棒啊！可是，哎，怎么很好的情况下，忽然间又掉下去了，我们整个心就又沉到下面。所以你说我们有没有信心？没有，我们整个的心都是注视在我这个人的状况、身体状况，我们注视在环境的状况。就是在这个经济的状况，我们都在看这个状况有没有改变。我们把这个都当作是不是一个有没有效，赞美有没有效。神说不是，神说赞美不是万灵丹，赞美是什么？赞美乃是你们因着认识我的美善，认识我的权柄能力，认识我的爱，以至于你们这样全心的在感激我，在称颂我。所以赞美不是借着赞美要神做一件事在这个上面，而是你全心的竭力的在称颂神。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好，就是这样一直称颂他的所事。所以好不好，我给大家一个功课，你们一定要现在开始学。特别是我讲到我们这湾区的弟兄们， Bay Area 的弟兄们，好，如果你愿意开始起来赞美，好，开始起来称颂神，好，那你就会成为你们家的祝福，你们家就不再会是死寂一片。很多家庭，很多孩子很不喜欢待在家，因为家里就是一直安安静静的，没有那个喜乐、活泼、温暖、热情那个爱的生气。而这些生气很需要父亲带回来，因为你是头，你是一家的头。可是仇敌也知道你是头，所以仇敌用很重的重压、很重的重恶压在弟兄的颈项上，让你们压得工作喘不过气来，笑不起来，说不出话来，快乐不起来。但是我今天要报告你，耶和华悦纳你的喜念。神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武器，可以向仇敌报仇，让仇敌闭口无言，就是借着打开口，全心竭力举起手赞美，你就可以把那个神那个喜年的喜乐的恩膏、爱的恩膏、祝福的恩膏带到你的家中。亲爱的弟兄，你现在做还来得及，你再不现在赶快开始，你的孩子渐渐长大了，他就到了这个高中、初中回来，你就看他一副那副样子，就躲到房间。你就说出来啊，怎么不讲话？我说你不就是这样吗？我从小就看着你这样，你要我讲什么话呢？对不对？因为爸爸回来都是不讲话，所以你到后来你就种什么就收什么，你的孩子回家也是会这个样子。好，所以现在还来得及，现在还来得及。你说哎呀，那我孩子已经大学了，怎么办？还来得及。孩子只要看见爸爸的改变，哇，欢呼喜乐赞美啊！你知道吗？我们教会有好几个弟兄都是很内向、木讷、拘谨的， 但是他们来到教会，他们开始学习起来赞美，起来赞美，他们就经历到说不出的喜乐的灵浇灌他，所以他就越来越喜欢赞美，越来越喜欢赞美。到现在，你一滴都看不出他们一点点的内向，而且不木讷，也不收退缩，也不拘谨，很活泼喜乐啊，很那个啊，就充满了热情的一个弟兄。喜不喜欢做这样的人？喜欢呀，神喜欢，阿爸父很喜欢你这样，你的太太一定很喜欢，你的家人一定很喜欢。好，好，那我们现在起立哈，给大家这个功课哈，回去做五分钟哈，每天早上起来五分钟赞美哈，赞美神的所事，赞美神所为你所做的，他为你成全这么奇妙的救恩，五分钟赞美。赞美他的所事，然后赞美他为你所成就的，好，然后接着你就开始为你的那个最痛苦、最让你痛苦、最让你受不了的环境来感谢赞美，为那个最带给你最大的十字架的那个人来感谢赞美，好，那让你最伤心最难过的那件事那个人一直感谢赞美，这个会医治你，会让你脱离仇敌的引垒，会医治你，你会完全成为不一样的人，好不好？啊，好，我们现在起立哈，我们现在起立，我们现在起立哈，我们要先给弟兄机会，好不好？弟兄，每一家的头，你愿意开始一个突破，起来开口赞美，称谢神，把这个喜乐的气氛、喜乐的喜年的恩膏带回家的，你可以来前面，你可以来前面。然后我们唱歌，唱完第一遍以后，姊妹要出来就可以出来了，哈，就可以出来。啊，那好不好？大家记得哈，等一下赞美要什么？要反地心引力，要开始起来反地心引力。你现在不起来跳，越来这个属灵的空气会让你越跳不起来，哈，会让你越跳不起来。记得赞美应该怎么样？要举手，要开口，要什么？全心，要全心，要竭力，要竭力。好，我们开始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唐心团聚在最前面哈。来，前面点，前面点，前面点。哈利路亚。
昨天下午去圣何西分堂讲会后带他们这样赞美，结果聚完会以后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哇江姐真的不一样哎，原来赞美要这样的竭力。他说当我刚刚这样竭力的赞美以后，他说你看现在神的同在这么丰富，神的同在就这么丰富降下来。他说哇我以前都不知道要这样竭力，你今天要开始知道了吧。赞美要怎样？全心，要全心，要竭力，因我的神快乐，因他的救恩大大的高兴。
哈利路亚。
好，我们再来。
喜爱儿女，欢喜快乐，以色列扬声欢呼，全心全意欢喜歌颂，哦耶路撒冷。喜爱儿女，欢喜快乐，以色列扬声欢呼，全心全意欢喜歌颂，哦耶路撒冷。为主义夺取我心房，主灭我仇敌，以色列的王万有之主在我们中间，他是全能神。喜爱儿女，欢喜快乐，以色列扬声欢呼，全心全意欢喜歌颂，哦耶路撒冷。喜爱儿女，欢喜快乐，
下，能力就赐下，权柄就赐下。